各位学长，阿弥陀佛。我今天在预备功课的时候啊，我往后看一下，一定要讲的后面这一段文，大概到我的新文红版到345页，所以还有20页。那么一次大概前面接下来今天要讲的这一段文，我大概不打闲岔哦，应当可以3次就圆满了啊，3次就圆满了。我的预计大概是这样子，所以接下来这段文我就不太做庞杂的联想啊，纯粹只是对文以及每一大段的抉择，论主到底要传达什么讯息，各位要做一些文字功夫的整理就可以。那么上礼拜我们已经预定要把身世啊，密勒版的话呢，在784页，长行文倒数第一行，身世12支为圆抉择分别。那么新文风版在325页，一样是倒数第二行。不讲之前，我还是要讲个闲岔，因为几次感觉就是像每次我从后头走上来之前也没有做暖身的处理哦，所以到法堂前面第一下我问讯的时候，老实讲我都感觉我的腰啊背啊是僵硬的啊，是僵硬的。可是经过3次在拜殿上起身啊，下去弯腰拜起身，这样子3次以后，在第二次的就是三次这个伏地礼以后的那个问讯呢、腰就松了，然后再走到这边，再往堂上一拜，再往回一拜的时候，那一拜最舒服，就跟各位互相问讯的那一个问讯是最舒服的一段。那么各位懂吗？这其实就是缘起。前面就在，当然也在生现行的过程，在现行过程当中，他就一直不断的在用到啊，用到腰这个部分，因为他的拉扯是最多的啊，他的拉扯是最多的。那么你一直不断的反复几个不同的动作，都在柔软那个部分，那个部分它就形成一个强而有力成熟的种子啊。等到了最后这个因缘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哎，浑身这样的一个连续动作所需要用到的每一个关节、每一个肌肉、每一个坐意，那个身与意的三业所行呢、都是到达一种很成熟、很顺当的地方啊。虽然不愿意把其实12支的生命缘起扩而广之，其实佛法整个缘起的广义思想，其实是从12支发出来的。到了晚期，唯识的思想才用解释密经的理论基础开发出种子现行熏习的这样子的一个理论模式，方便我们在这么干涉的这个十二有之相当中呢做这么多理论的辨析哦。我觉得越读后面的东西是越容易读的，越读早期的东西其实是不容易读的。其实回到杂含经，杂含经反而还容易读一点，为什么？你感觉它像故事，一小段一小段。可是你知道吗？我们今天本地分的这段文是经过几次整理的，经过3次整理下来才有今天我们看到的结果。它已经是整理过后的东西了。第一次整理是当初不坏时期已经有许多对于杂含因缘相应那个部分的讨论。那个东西整理在哪里？主要整理在一切有部的大毗婆沙论，然后呢又被世亲菩萨整理在俱舍论。那等到世亲菩萨回小向大学习，跟他大哥无著菩萨学习大乘以后，他的思想改变了，于是呢他就重新抉择。所以在他重新抉择的时候呢，无著菩萨也思想到达一个比较成熟的阶段，于是他就抉择了后面90几卷以后的，就所谓的摄四分的那一段，从八十卷后面的那一段摄四分， 也就是说对于杂含九世当中的其中的七世，那当然也包括到因缘相应分那个部分的解释，那个又是在今天这个本地分的更早一期。那么后来他又觉得这个无著菩萨又觉得那一次的抉择又太略了，于是就重新再用本地分的这一段文在启命的菩萨重新再抉择一遍，他再把它集结成这样子的论义的内容。所以我们所看到的结果已经是这几位菩萨大德他们整个学习心得的报告。当然你要有够时间的话呢，我们应当读法是什么？先读杂含，对不对？然后呢再读大毗婆沙论，属于因缘相应这部分，再读俱舍论，俱舍论其实谈因缘相应这个部分并不多，然后呢再来谈摄事分的那一段，再来看这一段文啊，其实你会发觉学的东西都一样。那么每一个整理呢都有一次论主的巧妙的用心，而他已经前后可能隔将近30年的时间整理出今天我们所读的东西。所以当然你要站在思想源流的角度呢，你去探源，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不过呢我就打算以这个为起点，这个为起点，对我们来讲，其实不要说你们，我自己都觉得读起来我很吃力，这段文读起来是非常非常吃力的。可是这吃力的东西呢，就像是打基础功夫一样，它算是分解动作。它把十二支观察的方法呢，其实简单讲就是后面的最后结论，就是后面的44字做四圣谛现观，以及七字呢，就是告诉你怎么样得到所谓的决定片智。那么我们怎么样从这些分解动作集合成后面的44字跟77字，那就是整个我们现在在谈的，就是弥勒菩萨在教导我们44字跟77字的过程当中的分解动作，只是我们今天拼图没有拼起来。就像我们今天站在一个画家的背后看他画画，左一笔啊右一笔，你永远不知道他画什么，除非图完成了你才会知道。所以我只是用这样的例子劝各位啊，包括刚才拜佛的那个例子劝各位，我们在分解动作这个部分可能要耐点性子，包括我自己在内，我在劝我哈，耐点性子，我们把分解动作的每一分自己个别一定要课前预习，上课姑且听听，做一些简单的笔记，然后如果你愿意在复听讲带的内容，你就在复听，事后再做一下文段的科句，再做整理啊，然后慢慢淬炼出来，等到我们做大拼图的时候，以及我们往后选择比较在后期的论点法本，你就会发觉后来的大德再把它整理出一些的论述的方式，就比较接近我们现在的思考模式，以及真正止观当中不是这样的零零落落的一片一片的，而是整个的总相观。而这边他是在做一支一支像对望的别相观啊，所以会有一点零落，再加上我们的记忆力不好，学到后面就忘了前面啊。那我也很不忍心再多添加资料帮助各位，我只是消文让各位把弥勒菩萨所整理的这一段文能够在文义上了解，以及在玄义上知道他所谓的和，姑且这样子。那么当然还是要靠各位的记忆力啊，各位读到后面的时候就要知道，哎，我们前面曾经谈过一些什么东西啊，而不要离得太远就好了，反复就在从缘起体到这里为止。各位是不是都能够脑海中有个架构？哎，大概还没有。能够把缘起体有一个简单架构大概就不错了。不过至少就我们上个礼拜所讲的四义别这一段文，跟我们前面的八义，还有中间还有一段我上礼拜没有引的，叫做缘起四词，那么八义缘起四词，这边的四义别，还有后面的四圣身，这四段老实讲是拼起来的。可是他老人家为什么把它分成这四段？因为中间要经过那几支对望的观察跟思维的过程。那为什么有必要？就是整个那个思维的典范啊，他的那个逻辑啊，那个线性的逻辑啊，那个运算的次第啊，真正我觉得一个行家最重要的关键不再呈现出最后的菜， 而在他整个做成那道菜的工序，在过程当中，为什么什么时候我知道油到几度了，为什么时候我要决定什么菜要先下，什么菜还要后下。真正精彩的，真正的不传之秘在这个，而不是最后那张菜单以及照片的那一张图你只是光看那张图跟看那张菜单，中间有很多传达不出去的东西，就是临场的判断。那一样揉面呢，我也会揉面呢，揉出来的面就是垮垮的，对不对？人家揉出来面就会 QQ， 为什么？我也可以分析出可能理由是什么，可是你就是没有办法临场做那样的极其的判断。所以中间这么多的支项分别对望的辨析，其实为的就是那个东西，就是你在中间对这几只几只，你要提出这样的问题，合理的怀疑，然后再提出参究的心情，然后观察，然后多一点自己今天经验的这个印证，你就会慢慢有一点体会到底他要你做什么事情。好，话不多说，回到我们今天的生事这一段文，十二支为缘抉择分别。这段文我们上个礼拜简单的已经看过一次，我们再消一次文。那么消文的时候呢，我就要请各位拿起笔记，画一个田字图。我上个礼拜请各位画过了哈，我再准确一次哦，请各位画田字图怎么画呢？一样画一个十字哈，十字的天的部位呢，就写两栏，一个是无名，一个是非无名。纵轴啊也一样分两栏，两个栏位啊，一个是是行，一个是非是行。是就是是不是，是非的是。各位懂我意思吗？你就画个十字啊，然后呢，无名非无名，是行非是行。好，画完以后，我们来看看第一段问题。他说呢，若法无名为缘，彼法是行也，色是行者，彼无名为缘也。这段文整个的问法标准模式都是这样子。那讲白话就是说，如果有一件事情呢以无名为缘的话呢，它的结果一定是行吗？那么如果你看到一个行的现行的时候呢，它的因缘一定是无名吗？其实两个问题各位有没有觉得一样啊？其实是一样的，问的意义是一样的，可是为什么当时论师这么烦啊，反过来问，逆过去问，这个就是两重观法，一个是以因忘果，一个是以果忘因。这两重观法是非常重要的。以因忘果的话呢，那么这个是看到什么？看到所谓的熏习，也就是发业的部分，就是发业熏习这部分。那么于是呢，无名缘行的那个行之啊，那个行之其实是属于种子位的啊，还没有，还不一定是指现行的。如果翻过来，色是行者，比无名为缘，那这个时候的行呢，是指现行位的行，三业的造作。那么当你看到现行的一个三业造作的时候呢，你就是逆推缘起，有没有？所以前者是顺观，后者是逆观，有没有发现？这就是告诉我们整个十二支缘起它的思维的习惯。所以不要以为各位只要注意这一段文的答案而已，这段文连问题都很重要，它告诉我们你要在中间观察，你要提出合理的问题，而所有的问题永远都是顺逆两重观，完全都是由因望向果，你怎么看，你怎么辨析，由果望向因怎么辨析，对不对？所以老实讲，每一只两只定在那里，它其实就是两只的一重因果的关系，可是每一重因果都有两重相望，一个是顺次第观，顺次第观就看发业熏习的部分，逆次第观就以用现行位，就是果位，由果位呢来逆推缘起，干什么事？看到底它怎么样润叶受生，润叶现行，润那个种子怎么样生出现行。所以一直都在做这两重观察的教导，从一开始界定缘起体以后，后面的问题啊，分别缘整个这一大段呢，通通在告诉我们你要对它怎么观察，答案怎么样得到结果，而答案的结果就是一种排列组合而已，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关键。好，这段文他就得出这样的答案了，应作四句，四句是因明的四句， 凡是所有的一切论师都用阴明来做分析，而阴明没有什么太大了不起的地方，它就是一种周遍排互斥的原则情况底下，把所有两两变数之间做周延的辨析啊，周延的辨析，于是你做两个元素，于是就有是非两种，对不对？是它不是它，而有两个变数就是二乘以二，于是就有四种，这不难。那么底下呢，我觉得是不是当时论师就是这样子写的，或者是玄奘法师翻译的时候不按次第翻，那么呢你就再用刚才那个表做个整理，而整理不是要得到整理那个表的结果，那个表不重要，要得到最后的一个结论。但是我们要得到那个结论，我不能先说，你们要从这个整理过程当中你自己去发现那个结论是什么。所以我觉得佛陀的善巧是非常启发性的，而不是填鸭性的，不是直接要你背答案，是要你自己去找到答案。这就是为什么这种论很难读的理由。那个读法不是从文字上了解就了解，也不是找好多资料去读它才能够了解，而是你要知道当时论师的思考习惯，他们的教学典范是怎么样，你要学会他们思考事情的方法，然后呢自己透过那个思考分析的体验，你自己去推到他要你得到了的结果。这个是为什么会难的理由。那这段文你要得到什么答案呢？得到四句。于是呢我们在刚才那个识字表当中呢，就是对到如果以无明为缘，它的结果也是行，那它是什么？就是这边的326页啊，新文宏版。密勒版的话呢在785页的倒数长行文第三行，是不是就是浮行非浮行不动行的生于一叶，对不对？是不是由生于一三叶所造的浮行非浮行不动行？而关键在于生于一二叶，关键还不在于浮行非浮行跟不动行，因为这三个行是约果来说的，对不对？你受到，比如说你到下三道去了，你下三恶道去了，那么于是呢我就判定由下三恶道的果判定这个果报的因缘，亲缘是谁，近因是谁，就是非浮行。所以当你在造作那个行为三业的本身的时候，其实是你自己不会知道它是浮非浮不动行，不见得有这样子的一个观察，就是因为我们对于自己的现业所做无知故。什么样无知？三世无知、内外无知、染净无知等等的无知，等无知。那十九无知具足了，七种愚、五种愚、六种无知，你完全具足了。于是呢，等到受果的时候，逆推缘起，才把某一种生于一业称为浮行，某一种称为非浮行，某一种称为不动行。所以关键在于生于一业。所以这里就是这边的第三句啊，第三句。然后呢，第二句是指谁呢？是指如果是行。可是它不是以无明为缘，有没有这个东西？它是行，可是它不是以无明为缘，那是指哪一句？第一句，对不对？有行，但是非无明为缘。你看到，只要是它不是以十二支的前一支为缘，可是却有现行支的话，那么这样子的结果一定都源于什么？无漏，都源于无漏法。你慢慢归纳，它就是要你归纳出这个结果。所以你看到第一句是什么？无漏即无复无际，无复无际是所依嘛，就是阿赖耶识嘛。因为阿赖耶识，你在阿赖耶识当中造什么样子的业呢？造无漏的三业，对不对？这句话是这样子讲的，不是有一个无漏的生于一业，有一个无复无际的生于一业，是依于无复无际的阿赖耶识。然后呢，你去修三七道品，对不对？啊，这一类的无漏的三业啊，你去念佛，你去持咒，只要向于圣道，是佛所教的圣言量，你依他的教导，那么用这样子的无漏作意呢去修生与意三业。那么这种三业它是行，对不对？它是行业，可是它不是以无明为缘。为什么？它以什么为缘？三七道品这一类的圣道行，它是以什么为缘？以名为缘嘛，以无所得为缘嘛，以波尔波罗蜜为所缘嘛，以波尔波罗蜜为缘嘛，对不对？他不是以无明为缘嘛，他清清楚楚的要去希求什么？ 圣道的解脱嘛，所以他当然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嘛，他也当然知道我要对治的是什么，对治的就是贪嗔痴，对不对？三界的烦恼跟随烦恼，所以他是基于一切的明明白白而去选择这样子的无漏行，而去勇猛精进勤修加行，所以他不是基于无知来的，他是基于清清楚楚来的。所以有没有是行业因缘，可是他的前因他的静因并不是无明，有没有？唯有什么？唯有无漏三业，只有无漏三业在阿赖耶识当中所熏的种子，唯有他，他是行，但是他不是以无漏啊，不是以无明为缘，对不对？这一个结果知道。那么这我现在教跟各位讲的那个分析的次第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个，先找什么？先找十二有知的正说次第，对不对？就是你要把前后两支相望，那么呢，以前支为因，然后你看看望果，确定是那一支，那是什么？那当然是我们前面所讲的差别相嘛，对不对？缘起差别就是那几支。那么再去看看，以现行为缘逆推回去，有没有可能它不是以无明为缘的？有，唯有无漏，对不对？唯有无漏，凡是属于无漏法，那么才是有现行业逆推缘起，不是前支的。因为我们整个知道前面也讲过，这十二支缘起的建立完全只是在解说什么？解说杂染的业一手。这十二有支完全建立在哪里？完全建立在杂染的业一手的牵引跟升起的关系，完全建立这个东西。所以什么东西不在它里面，完全以般若或明为缘，以无所得为缘，用这样子修的圣道行，不在这十二支的解释范围之内。也就是说，除开无漏的圣道行之外，所有其他的有知都一定在哪里？都一定在十二有知的包含范围之内，对不对？可是他为什么还有另外两句呢？他说啊，有没有以无明为缘，而他的结果不是行的？有啊，哪一句？无明为缘而非是行，第二句，对不对？这第二句讲什么？答案是除行所设的有知之外，所余的有知。答案就很简单，所以你只要在旁边写一个无明行是，一直到生老死又被苦恼，你把这十二有知的次第放下来，你就找到哦，原来这里论主所思考的模式是什么？他先找无明跟行的关系。那么如果以无明为缘，行知是结果的话，那么我有什么？我有杂染缘起嘛，对不对？那么如果是行知望回去，它不是以无明为缘的，我有什么？我有无漏的圣道行嘛。然后第三个问题再问，那么有没有以无明为缘，可是它结果不是三业造作的，有没有？有，除了行知之外，从是那一支一直到哪里？生老死又被苦恼，就是其他杂染的十支通通还是以无明为缘。我们前面不是在学过吗？无明片缘十一支有没有？我们前面是不是在学过？这要考各位的记忆力有没有我好了。好，你们继续找，不然我前翻后翻老花眼不太找得到句子所在。你们继续找，无明是不是片缘一切？告诉你，不只是无明片缘一切，我们在前面谈到具有复障缘的时候就说，每一支是不是同时具有一切？因为每一支是不是都互相两两相望，都具有，对不对？彼此熏习，是不是彼此润业？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既然如此的话，那十二支两两都是具有复障，那反话来讲，同时是不是具有十二支？而这十二支不见得在同一世，可能是久远劫来传来的种子位，在现在因为润业，所以它润种，于是它现行。它现行以后呢，它就某一支熏那一支，对不对？有些是属于过去位，它的过去的一些无名为缘先业所引的业行，于是熏种了，它现在是种子位啊。所以有种种的可能性，有种种的可能性。所以这边就告诉你了，你看后面的文也是一样，都一定会有这个问题，就是以无名为缘，以前一支为缘，但不是接下来的紧邻的这一支，而是跳过这一支以后的其他支。但是你会发现，往后的分析，前支可以为后支做缘，可是后支不能以前支做缘。所以今天以无名为缘，但不是行的结果，那就有十支，包括什么？ 包括四名色六入畜兽一直到生老死又被苦恼，就剩下了十支，对不对？它不是行支啊，但是是什么？但是是无名为缘。那表示什么？表示四名色六入到生老死的种子随住在哪里？随住在行支里面，可是它还没有现行，对不对？还没现行，可是无名为缘呢，它已经有这个缘了，已经有先业所引的无名缘，那么它过去随逐引发的所有事到生老死的种子都会藏在哪里？都会藏在逼恼行之作业的因地种子位，对不对？因为有这么多事名色六入由无名为缘设藏在行之作业的随业事当头，所以这个时候的随业事三业一旦造作，一定会被先业所引的这四支乃至于生老死支的种子怎么样？有漏出众所逼恼，对不对？把它绑架着往未来怎么样取后有嘛？各位有没有看到这样一重关系？我再重新讲一遍，无明是指无始以来，无始以来你不能说有一个什么时间开始，根本不晓得什么时候开始，其实也就是一念无明了，每一个刹那每一刹那的那一念无明，那一念无明具足性三界的性相三千，对不对？身罗万象，所有一切可能性都随逐在无明熏发的种子当中，而这个种子就是行知在现行的时候的一个随业事。所以这个时候的行知虽然没有讲事啊，有没有事的东西在里面？有啊，对不对？已经包含在里面嘛。没有随业事，行知谁在做？还不是过去世的那个卜德伽罗嘛，对不对？他被什么东西逼着做？他被他先业所引的烦恼系缚着嘛？被什么？被什么烦恼种子？被四名色六入畜兽到生老死的种子，这些都是有漏的出众，被这个出众绑着系缚着，对不对？再以无名的静音为缘，发动三业，发动三业。所以这个时候的随业事的种子事，就会变成什么？变成行缘事的那个事，那个事就会转名成果事。所以你看，每一支每一支都有种子位跟果位，但是它是种子位还是果位，要看前后跟谁有关系，跟谁有关系。所以你要建立一些关系，十二支不是一个次第缘起的关系，它是一个同时具足，可是又不排斥次第缘生，懂吗？它同时具足，对不对？随逐一切的有漏出众，可是却怎么样？次第现行。他这两个个性好像矛盾，可是完全不矛盾。因为一个是说种子位，同时具足是种子位，次第无间而生是现行。而现行跟种子是同时同处，互为彼此互为缘，更互为缘。那天台有一种说法，天台说啊，佛法的甚深无二义，是非纵非横，如一字三点。梵文有个一字，一字就是这个点，这样子有没有？那个叫什么？放天狗的那个，这边有个天眼的那个，这就是嘛，一字三点嘛。啊？啊，二郎神啊，对，二郎神就是有他的这个眼睛。这个就是一至三点，你在文字上点三个点，这三个点你说这个总相是什么？是纵相吗？是纵的吗？不是。是横的吗？不是。对不对？横的话会落掉一个，纵的话只有一只，只能够画这一只或者 画这一只。而佛法刚告诉你，永远是体相用，永远是体相用。所以当你说一件事情的时候呢，你不能单说一法，说两法也不对。其实具足讲，它一定是一法具足三法，有点难吧？那么于是唯世界就把它简化成什么？种子现行熏种子，种子生现行，中间还有个蕴含看不见的东西，就是种子变化成种子，种子的变异过程。这三个关系互相纠结，同时同处，次第相生。整个再怎么不思议的道理，佛法最深的最深的道理不超过这个，不超过这边，这边也在讲这个东西。你看啊，以无名之 无名之，无名之为阴的话呢，那么他本来就应该要次第相生，如果他是属于润叶的话，那么于是他就会发动生起叶，让行之就发动，对不对？可是行之如果没有所依，他会发动吗？单单只是一念无明，他会发动吗？不会啊。尤其一叶一定要随之三叶照做嘛，他不是只有一叶嘛，他还有一叶所驱动的生与二叶啊，所以三叶照做一定要有所依。那个所依这边没有讲，这边没有讲，这边有讲是什么？就是四肢乃至于到生老死，所以这一支随逐在行，所以行以四道生老死做一，才会发动三业嘛。而三业才会因为他受果的差别，才假名称说有福行、非福行跟不动行嘛。否则这个行之难道会无名？无名他就会造业了吗？对不对？所以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告诉你。那至于第四句是什么？第四句就是非无名为缘，它的结果也不是行。然后它的答案是什么？除如是相，是第四句。请问你在合理的推论上，请问所有无名跟行的关系，除开前面三个之外，第四个有没有答案？没有嘛？那没有这种东西。所以除如是相的结果，意思就是说没有那种东西啦，没有那种东西是非无名又不是行的啦。没有，所以这个就排除掉了，对不对？把它排除掉以后呢，排除掉以后，除行所设有之之外的所余之，就包括跳过行之外的，跳过行之外的其他之嘛。所以同样道理，你们不要往下看之前，你们可不可以自己比类推？如果以行为缘啊，如果以行为缘，它的结果如果不是事的话，有没有？以行为缘，它的结果如果不是事，有没有？有啊。就是事后面的名色啊，所以名色六入到生老死的种子是不是随逐于事？可是它体不是事，它只是随逐于事，可是它体不是事，懂吗？所以上个礼拜我才跟各位讲啊，灯芯、蜡跟火焰，对不对？跟那个火焰，用这三个来解释这个三位一体的观念，所以那个一至三点就有点像蜡烛的蜡。对不对？中间的生死相续是靠那个火，就是灯芯。可是真正让它造成生死业的是谁？火。就是三样东西，就这三样东西，对不对？好，如果没有蜡把那个灯芯包裹在一起的话，那个灯芯不会相续起，前面烧坏了以后，它不会引发下面的一个，就是因为有什么？有色常嘛。把它设长，然后把它聚集在一起嘛。灯芯被那个蜡封在一条相续线上面，它或许根本就是一段一段一段的灯芯。灯芯本来前一段烧完了，没有理由一定要怎么样引发下面一段灯芯的燃烧，不一定。可是就多了什么？就多了这个蜡的包封，对不对？让灯芯一段一段就这样子怎么样牵引相续起来。好，各位不妨这样子想嘛，这边其实就告诉你要思维这种东西。好，不信你们往下看，大概就会知道。所以底下你又要画个十字图，横轴写是行非是行，纵轴呢写是事非是事。那他一样问呢，他怎么问呢？他说啊，问若行为缘比意是事也。如果以行为缘的话呢，它的结果一定是事吗？如果你看到一个现行事的时候呢，它的近缘一定是行吗？啊，一样，顺着两句问，答案也一样，硬做十句。好，请表画好了哈。那我问，那么如果是行为缘，它的结果也是事，有没有？那有啊，我们前文请看缘起体的部分，就是所有一切后有的什么种子事跟果事，对不对？在哪一句？在第三句嘛，也是事，也以行为缘，就是指后有的种子事及果事，有没有？一切后有的种子事跟果事，这就是我们前面缘起体的定义，你们可以去翻啊。在这里的时候，你在借着读这里的时候，你要去复习前面的缘起体啊，非常重要。每个缘起体为什么建立一支？一支是这样的，然后再去看前面的缘起次第三种差别。 好，这里就是告诉你，这答案就是这一支，这一支是标准答案，是杂染缘起的标准答案。可是如果我不走杂染缘起的话，我如果要还灭清净的话，那是怎么样？它的结果是事，可是它不是以行为缘，对不对？就是非是行，但是它结果是事。有没有这种东西？有，在哪一句？在第二句。或是非行为缘，就是所谓无漏事，即无复无记事，除一手生。读过来要反过来读，除了一手生之外，什么叫一手生？就是你已经果，你已经受后有了，你下一期生命已经发生了，那就是一手。有下一期生命的一手再出现的三业造作，除开这个东西之外，啊，把一手的五蕴造作、诸行造作之外，其他依于无复无记事，就是下一期的，就是无这个阿赖耶识所摄藏依附的无漏事，这个东西，这东西是不是事？是事。可是它是不是行？行之指染污行，是不是以染污行当所缘？当缘是不是？不是，它不是染污来的，它是如理作意，正闻熏习，如理作意。修奢摩他毗婆舍那圣道行而成来的，所以它不是杂染行，可是它却是事。为什么？所以我们无始来不管本性住种，或者是色常依附在阿赖耶识当中一切的无漏事，而这无漏是指过去是传来的，不是指今生在学习的。所以除一熟生的意思就是说，不是这一生在学的，不是今天我来生在我廖家，我爸爸妈妈生出我来，我后天再去学习的东西不算，那个叫做习所成种，是过去生带来的无漏事，对不对？我今生来我就特别对佛法有兴趣，对不对？就这样，而读别人不见得读懂，我就比较相应，每个人都会感觉到有这个部分。这个部分呢，如果刚好是谢多道有关系的啊，事相应法，那就是无漏事，依于什么？依于这一期的无复无记事。那除开什么？除开我们这一期一熟再去发动的诸业造作，不是那个，把那个东西除外。也就是说，你今生由过去辗转传来法尔的无漏种，那个种子是事，对不对？可它不是以行，不是以杂染行为缘，这就是还灭清净道。你的真正的所依，你要修圣道，要依于这个种子。好，同样的道理啊。那么有没有以行为缘，但它结果不是事的？有。那看答案是什么？哪一句？第一句，或行为缘，但非事，除事所余有之。那是指谁？跳过事，那包括什么？名色，自己就要写哈。名色、六入、触受，一直到生老死，也就是这几支的种子位了。那总共有几支？有九支，对不对？有九支，跟这个九支所生的随烦恼，就是忧悲苦恼。这九支的种子设藏到哪里？设藏在一熟识里面。当你这个种子是跟父精母血的名这个色法合成胎以后，对不对？那个时候受胎就由这个一熟识决定。而在一熟识当中，虽然只是识，它只有意识跟生根，那个叫做名色，对不对？所有这个名色六入触受继续在发育的等流种子，就要靠什么？就要靠四肢当中所随足的一切种子。这一切种子是谁来的？从哪来的？当然从三业造作来的嘛，对不对？从三业造作熏当时要受胎的那个有缘的种子是，那种子是在跟父亲母血合成胎，变成一熟识，于是一熟识开始受胎着床造作，它的本身就有一种作业蠢蠢欲动的倾向，当中就被什么东西逼恼，被名色种一直到生老死种在里面有漏出众，一直不断的由他们来决定造业的方向，对不对？等流相续的方向。为什么？因为已经有这个名色种到生老死种的蓝图在里面，由他细复这个烦恼种做出众因，然后呢逼着这个一熟果事呢一直不断的等流相续，朝一种俨然有次序的生命方向去发展。 各位懂他这段文的意思吗？那除此之外，有没有不是行也不是事的？就除开上面没有了嘛，对不对？除开上面骗官，就没有其他的第四法可言了。啊，所以第四法通常都是直接就删除掉了。好，做完两支了以后呢，他就说了，由此道理乃至畜元兽，那中间乃至都包括什么？这边讲行缘事，那包括什么？事缘名色，名色缘畜，名色缘六畜缘畜，畜缘兽，到这里为止。这同样的都是依照前面四句的分析，这样懂吗？所以这边就提出两个典范，无名跟行的典范，是行跟事的典范。好，再来进一步看第三个典范，就是受跟爱的典范。哎，于是你看，接着他们为什么谈畜受跟爱？那畜缘兽跑哪去了？啊，畜缘兽后文会谈啊。所以这边畜缘兽到这边为止都是这样子的。然后大家看受缘爱是怎么样？一样的问题，如果以色为缘，它的结果一定是爱吗？如果你看到一个现行果是爱的话呢，爱已经有爱烦恼生的时候，它的静因一定是色吗？一定以色为缘吗？答案也一样，做四句分析。好，这边请你在天的部位也画一个十字表，横轴就写是爱非是爱，是色非是色，纵轴就写是爱非是爱，然后你再从他论主的答案当中去填充，有没有以受为缘，但是他的结果不是爱，他的结果是爱的，有没有？就我们前面所讲的是什么呢？哪一个答案？以受为缘，他的结果也是爱的，有没有？第三句，或有受为缘，亦是爱，就是所谓什么？所谓无名处所生受为缘，染污爱生。对不对？染污爱生，这段话就是这个的结果，而这个结果就是我们前言缘起题所讲的受缘爱啊，受缘爱。那这个受就包括有自体受跟境界受啊，以自体受跟境界受为缘，那你就可以往前啊，往前生境界，往后生自体的建立因，都靠这个，都靠什么？都靠无名处所生受为缘，然后呢所引发起的啊，所引发起的染污爱。为什么叫染污爱？因为他求的是什么？他希求的是什么？三界嘛，三界的受身因缘嘛。因为他希求的是三界受身因缘，所以他毕竟是不可爱的，都是纯大苦聚，于是称这种爱行呢，叫做染污爱。好，这是我们的正说。好，我们的环灭清净门呢，谈什么呢？有没有它的结果是爱？可是它的尽缘不是受的，有没有？有没有？有，是这边的第一句。你看他摆的次第都不太一样，有是爱，可是他不是以受为缘，那是指什么？希求圣修，希求就是爱啊，希求这个字就是爱的别名哈。他爱什么？他爱圣道的解脱啊，即一什么？即一善爱。那个善爱，我上个礼拜就请各位讲了，旁边就写色界定跟无色界定，就是指我们的四禅八定。所以所谓的圣解脱是指无漏道的解脱，而善爱而舍余爱，那个余爱就是欲界爱啊，你就觉得欲界爱不可爱，但是去求什么舍界无舍界定，乃至于求色无色界定的果报啊，这些虽然不是那么的可爱哈，可是你如果爱修这样的东西，然后余中极的话就是 end， 也就是说后文所讲的善爱而舍余爱，不是单单只是修定，而是说在四禅八定的心地基础里面，你起了一个什么东西，希求无漏道的圣解脱业，这是极的意思。极就是 and， 两边要并，不是这个逗点 and 那个，不是那个意思，是一定要合起来说。后文读过来，依于四禅八定的心地基础，然后呢你起了一个什么，起了一个希求无漏道的圣解脱，就是你在四禅八定的基础底下呢，修什么？修四念珠。于是呢，你这样子是不是爱？是爱啊，你爱圣道啊，爱涅槃啊，这个爱没有染污意，没有染污意，因为它就是要断后有的相续，对不对？ 他就是要不受新民社后有的相续所牵，对不对？所系缚，他就是要离一切的系缚。那这个心所，因为他是希求为自信，所以国不理中也可以称为爱。这个现行是一种爱，可是他不是以无名处所生受为缘，可是他还是可以说背后要讲，他还是有受为缘，是谁？名相应处为缘的受，就是离系受了，他还是以离系受为缘呢、啊，对不对？虽然不是以染污受作缘，不是以无名处所生受为缘，可是他是以名相应处所生的受为缘。好，所以有这个意涵。可是这个受不是我们十二有知的受，你十二有知的受的前面的体的自信是讲什么？无名处所生的受，才是我们讲十二有知的那只受知。啊，所以那个受知不是我们一般受用涅槃的那个离系受。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得到了无漏道清净的爱知，可是它不是以无名处所生受为缘。好，第三就是说它以受为缘，但它的知相有知不是爱，有没有？有，它答案在哪里？在第二知，或受为缘，但是它的结果不是爱的，是什么？除开无名处所生受为缘的所有其他所于有知法生，那指的是谁？跳过爱去找谁？爱之是谁？取名色六入，取有生老死，除开这几支。所以当你以色为缘，那它的结果不是爱，那么以取之跟所谓的生老死之的种子，是不是色藏于爱之？所以只要爱一发动，那么取之乃至于生老死之的种子，是不是随逐在爱之的随业识里面？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也因此之故，爱之只要一发动，取之几乎无间就发动。为什么？因为它随业识就带着有什么？带着有色为缘所引发的什么？以无名处所生色为缘所引发的什么？取之乃至于生老死之的种子，都随逐在爱烦恼造作业的同时的随业识，因为它本身爱之是个烦恼，一旦要发动后知，后知的相续升起，那一定要有随逐相应的种子为缘啊，为缘为清因缘啊，因为自体知为清因缘，其他知都是前后互为增上的缘，我们前面讲过了。好，那再要看是以色心相对，还是以心法跟心法相对，就有缘起缘现的四种分别。好，我们前文看过了。好，到这边他已经算是提出三个典范了，无名行、行缘事跟受缘爱，这三个标准的四句分析算是已经讲完了。底下呢，论主觉得我们该懂他的意思了吧，所以他就说顺后句答。所谓顺后句答是什么意思？请看问题。这个问题是说，问若爱为缘，如果以爱为缘，它的结果一定是取吗？如果你看到取的现行的时候呢，它的近缘一定是爱吗？那么若爱为缘皆是取，这个问题就是第一问。色是取者皆爱为缘是第二问。而今天他答从哪里先答？从后句先答，从后句先答，这叫做顺后句的答法，对不对？后句答完之后就答前一句，也等于答了前一句，所以他就这样子答了。当知此中是顺后句，所谓所有取皆爱为缘，有没有？是不是顺到后面那句色是取者皆爱为缘也？他就答了，就是所谓所有取皆爱为缘。也就是说，弥勒菩萨论主从开始无名缘行开始的问题都是告诉你要顺后去答，也就是说他问在后面那句已经有一个引导我们去思考的疑情。前面后面那句就问什么？如果是取现行的话呢，他逆推缘起所观他的近缘是不是爱呢？当然是爱啦，你会得到一个结论确定如是，所以他说所有取皆爱为缘，对不对？所有取皆爱为缘。那么或爱为缘而非是取，就是指什么？就是前面一句，如果以爱为缘而不是取，有没有？有没有啊？答完后一句之后再回来答前一句，有没有？有。除取之之外所余的有之，指的是谁？指的是谁？跳过取嘛， 对不对？爱如果不缘取的话呢，那跳过取是谁？谁足以取之的，包括有生老死春杀鸡嘛，齁。那么或者是什么即缘善爱勤精进等诸善法生。那这是指什么？这个答案是指什么？缘善爱有两种可能性，有两种可能性。我们前面有三项来看奢之缘起，中继生引发后继有两门，一门就是流转，一门就是还灭清净。前面如果继续相续升起，除有之之外的所余有之，就包括有生老死的话，那就是生灭门。如果缘善爱啊，缘善爱勤精进等诸善法生，这个我们前面讲过，如果你只有这一支而没有希求圣解脱，也就是不依着无漏道出三界的话，那么请问善爱为缘所生的善法报在哪里？还是在色界无色界，对不对？果报比较殊胜而已嘛。我们今天所讲的有生老死，约我们现在听法的人而言，就是欲界的凡夫，指的当然就是指下三恶道，或者好一点的话那就是人天嘛，但是都还是欲界的果报。所以前面的除取所余的有之，当指是欲界，欲界。而这边所讲的缘善爱勤精进等诸善法生，指的是什么？你修色界无色界定，希求的色无色界的果报。这个果报仍然是三界，所以它还是染污的，并不如韩老在后面所讲的信尽念定慧。如果他讲这个动画，表示他是缘什么无漏道修行，这里并没有讲前面的圣解脱，他也没有在答什么不是以爱为缘，啊，就没有这一支了，啊，所以这一支就在解释什么爱跟取。为什么？如果取之，取之是纯粹杂染的烦恼，爱还可以讲有善爱，可是取完全只有是取，这是取完全没有可爱的，完全没有可爱的，所以他不用再讲那个无漏还灭清净的那个，就是有没有这个是取，可是不是以爱为缘的，古木的魔啦，所以这边就无法分析下去了。不是说这四句分析完全都可以顺下去，前面三支还可以做典范，还可以做典范。可是这一支爱缘取就没有办法找到这个无漏还灭的东西。如果是取的话，因为取跟爱是同一体啊，都是希求性，都是希求为自性，所以这边就不答这个东西了，这样懂吗？所以也就是说，这边就告诉你只有染污缘起的这两道，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你看这两句答的都是什么？凡是只要是取的话，它一定是爱为缘，对不对？一定是爱为缘。那么有没有以爱为缘而不是取的？有没有？有，它只会熏习出种子味的有生老死。只要取一发动，有生老死一定是次第相生。所以就告诉你，只要是爱为缘，有没有结果不是取的？有可能，可是它也不过就是熏叶、发叶熏种，对不对？等待现行罢了。等到你看到它现行的时候呢，它就是什么润种生现行的时候，只有这两种结果。所以只要一支一支这样下来，没有其他的结果，只有染污杂染的相续。这边答案就跟你讲这个讯息。好，那么跳过这一段，所以我后文我不讲韩老的解释，因为我不认为他的解释是对的，因为这边只讲杂染相，啊，只讲杂染相。那么再来看取为取于有啊，取原有的这段文就很简单，我们念过就好了，所以答案后面都是通通一样的。若取为缘，皆是有也；色是有者，皆取为缘也。答也做顺后句答，所谓所有有皆取为缘，这是正答。对不对？你只要以杂染为因缘相续升起，就一定是这样子啊。所有的有之都是以取为缘的，没有例外啊。如果非取为缘，那就不会有有，答案就是这样。那么或取为缘而不是有这个东西吗？有，还是杂染的种子生，所以除有之以外的其他，对不对？除有之的就是生老死，就是生老死的种子一定随足于什么？一定随足于取之。所以只要等取之一现行，生老死一定有，生老死一定嘛，取之不是后，有之以后，有之以后，只要有一造业，那么生老死一定是随足次第生现行，他意思就是这样。所以啊，他就是很烦呐，每一句每一字就是这样跟你推敲，然后要你得到一个很其实很简单的答案。 所以只要前叶引发，只有两种结果，一个是生现行，要么就是熏种子。那么其他还没有生现行的未润之种，那就是怎么样，种子变异相生，对不对？所以在种子位的时候呢，它就是自性一直不断的相似相续，就是等流相续，不是种子变种子的等流相续，要不然就是种子生现行，现行又熏种子的发叶熏习位，对不对？不是我们今天处在发叶熏习位，要不然就是种子生种子的等流相续位，我们只有这两种结果。如果你不在止观的圣道心地当中修无漏道的话，你永远都是种子位现行位的辗转相依原显的相，只有这个结果。所以这段文就是这样子啊，包括什么？包括问：若有为缘，皆是生也；色是生者，皆有为缘也。答：诸所有生，皆有为缘，就是正答。除开此外，无他。或有缘，有为缘而非是生，有这个吗？有。除了生之外，所余的老死，最后有之，就是他，对不对？那不是生之，那是什么？就是随主在生之当中的老死之。只要一旦受生，老死一定都一直不断的次第，对不对？次第长牙、抽筋、发叶、生果，对不对？那个老死的种种败坏相就随之而生。开始的时候他还是一直不断的败坏，可是我们会发觉这个人一直不断的长大，对不对？于是就有生长位，后来又变成衰败位。老实说一句话，就实相来说的话，生长位就是衰败位，就是把以前更年轻那种无分别清净的相变得越来越染污嘛。染污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呢，四大就开始已经没有相续的火力，他就慢慢衰败，其实只是这样子的显现。好，再来他说问：若生为缘，皆老死也。如果是老死的话呢，皆是以生为缘也。答：所有老死都是一定以生为近缘的。那么如果你找得到以生为缘而不是老死的话，那一定是什么？一定是老死发动随之而来随烦恼相，就包括什么疾病啦、怨憎会啦、爱别离啦、这个所求不得啦，即随之这个烦恼所引发的忧悲苦恼种种的热闹，懂不懂？所以这些东西都叫做随烦恼相，就是所谓的八苦相随了啊。以五蕴炽盛的苦随逐其他的七苦，对不对？你只要有生老死，而老死之就是五蕴炽盛苦，因为它本身就是行，就是行苦的本身，由行苦所随，七支一定随逐，对不对？七支苦一定是随逐。那么除了七支所引发的根本烦恼之外，还有另外二十个随烦恼，简单讲就是忧悲苦恼等种种的热闹相，一定是随逐在老死相伴随着它发生啊，或一或二或全分显现。所以这段文整个说起来，就是用我们刚才的田字表，而田字表得到的结果就是说，你只有二道缘起，对不对？生灭缘起跟什么无漏道的清净缘起两道。那么以无漏道缘起又有两种相，一个是现行易熟，一个是种子的等流相续，对不对？只有这样子。那么怎么样去看到易熟的相生？就是两支的相望，无名支跟行支，行支跟识支，次第相望就看现行位。如果跨过次第相望，次第相望的后支除外的后面几支都是属于什么种子位，而随住在哪里？随住在现行支，是这样子。所以每一个现行支当它被润的时候呢，后面几支的种子一定是随逐在它，而它也一定是以它前支为缘，它会越来越成熟，就像我们刚才讲拜佛一样，来我就做一个持续弯腰的动作，先做第一个问讯，感觉到哦捏家捏家，然后呢拜三拜以后腰软了，再来拜座位的时候呢，哎腰就更松了，在跟各位相问讯的时候呢，腰就非常的舒服了。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这样子，一直不断的造同样的相似业，而这个业就一直不断的熏熟我们的种子，而每一次的造作都是独立的，都是独一无二的。第一个问讯不等于第二个，这个福地理 三个福利礼不等于第二个问讯，第二个问讯不等于第三个问讯，第三个问讯不等于第四个问讯。可是因为它是相似业的相续造作，于是它的润叶种子的相续相就会有一段一段赞助相可得，有没有？它一直不断的相续引发同一类种子嘛，而每一个现行都已经用掉一类的种子，可是跟它相恋的种子就越来越怎么样，越有势力，越会优先发动，又会优先发动。所以这段文就跟你讲这个事情，你懂这个道理，那么文消文就不是那么重要的。所以论就是需要解析而不是要翻译，懂你的，你要知道他的思考习惯是什么，你要用他的思考习惯，然后自己去推到我刚才的结果，那个结果不是写在论里面的，你就说弥勒菩萨嘛，慈悲一点，你就直接写答案就好了。如果他要写答案的话，只有一个字，死。如果他讲两个字的答案，就是无声。然后他会跟你讲，死就是无声，阿罗邦吉啊，死就是无声，你懂吗？如果一切法，什么是实相？死是实相，这是对凡夫而言嘛。而死的实相，生命力是什么？就是无声，对不对？而无声跟死这个是世间法，完全是无二相，懂吗？公那公。结果都就干单，可是如果你只是要背结果，你根本不会止观，那止观本来就是一种思维修的过程。